现在我们请看箴言的第十一章，神忠仆求善行义，这一章叫我们敬畏神，做主的忠仆，求善行义。第一段是一节到九节，除骄傲不义，追求公义完全。这第一段里就是要追求至公至义啊，我们里面许多的要除掉的东西。这一章特别是从第一节开始到第九节这一段，就是要除掉一切的诡诈、骄傲，许多的不义都要除掉，才能够看见圣灵的工作，公平公义才能够实行出来。所以这个诡诈要不得，骄傲也要不得，奸诈充满了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要彻底的要除尽，然后我们才看见有公平、有公义、有正直、有真正的和平来到。所以说先要除恶，先要彻底除恶。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，他没有改变。所以我们相信主能够把我们里面一切的诡诈骄傲彻底除尽，那我们真正的就看见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就都会领到我们。所以我想这第一点就是我们要除掉诡诈、骄傲、一切的奸诈，这些东西要彻底除尽。刚才读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上头来的，那从地上来的这些东西要除尽。所以第一就是除掉诡诈，诡诈的天平是耶和华所憎恶的。诡诈的天平就是买卖的人买东西用一个天平，卖东西又用另外一个天平，这就叫诡诈。诡诈的意思就是不诚实，对这个人一个样子，对那个人一个样子，只要对我有利就好。
我们要的是公平的砝码，为他所喜爱。神要的是至公至义。砝码是什么呀？就是天平需要的，不管是砝码也好，是秤也好，是要紧的，要公平，要公平。我们人哪有公平啊？都是诡诈，向着你，向着他，向着自己家里人，那么就摆不平了，就是有诡诈的天平。神憎恶的我们今天要彻底除掉，骄傲更不能，骄傲来羞耻就来。为什么骄傲啊？心骄气傲啊，觉得自己了不起啊，觉得比别人强啊，这些东西你说不拿掉怎么可以？所以说要求主把我们的诡诈、把我们的骄傲、把我们的这个奸诈彻底的除尽，除尽，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公平、有公义，才能够使自己蒙恩，使别人也蒙恩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公平的砝码是好的，是神所喜爱的，但是人哪里有公平啊？没有公平啊，许多的诡诈。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追求公平。公平的砝码是神喜悦的。还有谦逊人却有智慧，谦逊人是什么？谦卑、驯良，这样的人是有智慧的。还有是正直人的纯正啊，能够引导自己，这都是很好的。但是我们里面掺杂了许多不公不义，许多的奸诈的东西，要彻底的给我们拿掉，要彻底的拿掉，我们才懂得什么叫谦卑、驯服，而且呢，真正是一个正直、纯正，那么就能够引导自己。奸诈人的乖僻也要拿掉。什么叫奸诈呀？这里面是又奸又诈，都是诡诈的心思，又是奸恶这样的东西。还有呢，乖僻，乖僻更不好了，是不是？乖僻就是邪恶的东西，就是完全走偏走邪，这些个呢都要彻底除尽。这些个是什么呀？一定是毁灭自己。所以说要拿掉。发怒的日子资财无益，你钱财很多没用。最要紧的你要听主的话。如果今天神发怒，为什么发怒啊？资财呀，这些个资财没有用啊， 资财长了翅膀了，你很多的钱财里面是不公不义的钱财，你说要不要拿掉？要彻底拿掉，不然的话神发怒，神发怒，你资财没有用，你钱财多，有一天长了翅膀就都飞掉了。唯有公义那个就能脱离死亡，要追求公义。前面讲的公平，现在讲的公义，公义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，神的宝座就是公义公平，所以说我们要追求公义公平，才能够救人，能够脱离什么？脱离死亡。所以底下一直到九节为止，我们看一下，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。完全就是我们是都不完全的，但是我们要追求完全。谁完全呢？没有人完全，追求完全的这个义，他就指引你的路。但是你是恶人呢，因为自己的恶就跌倒，不要做恶人。这个恶人里面就是邪恶的东西，不拿掉一定不能蒙恩。正直人的义必拯救自己，所以要做正直的人。我们也没有正直，这正直就是神给你的，你追求主的话语，完全照着主的话去做，那你是正直人。奸诈人必陷在自己的罪孽中，奸诈刚才也说了是吧，又奸又恶又诡诈，这样的光景你说他那个蒙恩吗？这样人一定不能够蒙恩。所以说这样人是谁呀？像亚沙龙就是这样，奸诈的不得了，最后呢陷在自己的罪孽里头，想要篡位，要推翻自己的王，你说胆子大不大？真是奸诈的你了不起了，但最后呢陷在自己的罪恶里面。恶人一死，他的指望必灭绝，恶人的这条路走到底就是死亡，恶人呢，恶人一定死亡，所以指望也就灭绝了。罪人呢也是一样，罪人的盼望他必呢灭没。所以这两句就告诉你，不要做恶人，不要做罪人，你不要一直追求这个世界，追求这个犯罪，觉得没有关系，我犯点罪没关系，你越犯越大，所以不要追求这些，最后就是死亡，最后就是灭没。义人得脱离患难，最要紧的做义人呢、义人就是我们要追求主的道，我们要遵行他的道，我们是行义才是义人，我们要靠主能够行义，那么就能够脱离，就能够恶人来代替他，神能够做这样的工作。恶人跟义人呢走的路不一样，有一天呢恶人来代替这个义人，这样的事情也有啊。你看莫迪改，莫迪改就是一个义人，他一直守主的道，他就是不跪不拜，死也不拜，守住主的道一直到底，他真是一个义人。最后不是吗，这个恶人就代替了他了，把谁挂起来了？把哈曼自己挂起来了。他要挂谁啊？他要挂这个莫迪改，恨死了莫迪改，结果呢倒把他挂起来了。这就是神做的，恶人呢就代替了这个义人了。不敬虔的人呢用口败坏灵舍，这个口也很可怕。所以在雅各书，雅各书三章二节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口啊可要洁净，我们的口要堵住这个大破口，就是这个口，随便讲话乱讲话这个口。所以不敬虔的人呢是用口败坏了灵舍，害人呢、结果也是害了自己。义人呢却因知识得救，你要做义人，所以不要做不敬虔的人。什么叫不敬虔的人？根本一点敬虔的心都没有，随便讲话用口就败坏人，败坏灵舍。义人是好的，是不是？义人呢遵行主的命令，守住主的道，因为知识就能够得救，这个知识也是好的，我们要遵守主的圣经的话语，许多的知识你就能懂得，你就能够躲避许多的奸诈，许多的恶事。所以义人是因知识而得救，就这里了，到第九节为止。义人因知识而得救，十到二十九，恒心为义，恳切求善，容神义人。从第十节开始一直下来，一直到二十九节，整个这是一大段。这一大段呢主要就是用两句话来解释，一句是什么呢？一句就是恒心为义必得生命，要恒心为义。还有一句什么呢？恳切求善。这两句为什么要紧呢？是一个原则性的话，你要恒心的为义，你就能够得到生命。 得到长进，得到改变，所以要恒心呢。恒心也是不容易的，不是这一阵子好，恒心的唯一，那么你一定啊得到生命。还一句呢，就是恳切的求善。你求善，你不是求一阵子，乃是恳切的求，努力的求，恳切的来求善，就能够得到什么？得到恩惠。就拿这两句话来解这个整个的一大段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恒心为义，要恳切求善，我们才能够蒙恩。不要做这些个奸诈的，做这些邪恶的事情。这就是恒心为义，恳切求善之中呢，就能够得神喜悦，就能够蒙恩。整个的这一段就是从第十节开始。十节，一人享福，何成喜乐？哎，何成啊？这个整个的莫迪改和犹大人，何成呢都蒙了恩典了，是不是？一人享福啊，何成都蒙了恩典。以后不是吗？莫迪改甚至做了宰相了，真是站在那里，全城的人都喜乐呀，都平安了，都蒙恩了。恶人灭亡，人都欢呼。所以一个是恶人要灭亡，一个是义人要享福。享福不是他一个人享福，他怎么样，何成人都喜乐，真是整个的犹大人都转过来，转忧为喜啊，转悲为乐呀，平安了，享福了，蒙恩了。恶人呢一定灭亡，义人享福，何成喜乐？恶人灭亡，人都欢呼。这个两个不同的结局，就是你是不是真正的恒心的来为义，恳切的来求善，那么一定蒙恩。结果你看看莫迪改跟以色列两个人同心合意，迫切祷告，祷告的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整个的环境改变，整个的犹大人就能够蒙恩了。这个蒙恩是何尝都喜乐起来了，这个不是一个义人，乃是整个的都有大改变。这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付代价，以色列付代价，莫迪改也付代价，苏三城的人都付代价祷告，以色列这个全宫里的人也都同心合意祷告，结果有这么一个大的改变，恶人就要灭亡，人都欢呼，诚意正直人祝福便高举。这就是蒙恩呐、啊，正直人也就是莫迪改这样的人祝福啊，所以他被高举，他高举不是他自己高举，神把他高举，结果他就做了宰相了，却因邪恶的口就败坏了这些个哈曼的权势，是不是时而败落，最后就是败落了，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。为什么藐视啊？瞧不起这样的人，没有知识，明哲人却静默不言。什么是明哲人？明哲人就是智慧人，真正的有智慧，他不随便讲话，他有的时候需要静默不言，静默不言就是得胜，静默不言就蒙恩了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，传舌呀是最可怕的了，到处造谣说人家不好，传来传去，泄露密事。底下一句，心中诚实的隐藏事情，真正里面有诚实，有神的心在他里面，这样的人呢，他就是隐藏，不随便讲话，这就是真正是诚实的人。诚实不是随便就到处乱讲，和这一个往来传舌的正是相反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往来随便的传舌，把不该泄露的都泄露出来，这个是不应该的。底下呢告诉我们，没有智谋，名就败落，谋士多，人便恩举。这个谋士啊，就是需要有属灵的智慧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话就是我们的谋士，主的话就是谋士，所以你得到了谋士，你就知道该怎样去做，就能够安居。如果你没有智谋，您就败落，那就糟糕了。所以需要智谋，这个智谋就是你要从主的话里得到这个谋士。主的话就是给我们出主意，给我们做参谋，让我们就知道该怎样去做。为外人做保的必受亏损，这句话就告诉你，你不要好管闲事，你也不要随便就为外人做保，这样的人一定受亏损。汗无机长的却得安稳，就是这个机长也是不好的，就是给人家一起做事啊，给人家机长啊，好像就是搭在一起了，这个不好，所以要汗无。汗无就是你不要这样去做，你才能够安稳。 所以有些事该做，有时候是不该做，你不要随便的去做。恩德的妇女得尊荣，强暴的男子得资财，你看哪个好？恩德的妇女啊，恩德就是有恩惠，还有德性，有德性啊，这样的妇女她能够得到什么？得到尊荣。这个可以说是哈拿，哈拿有恩有德。哈拿痛苦得不得了，他来到神面前祷告神，他呼求神，所以后来神就答应他，他是借着祷告来解决问题，而不是跟人家吵闹，跟人家喊叫。所以他是有恩有德，对人呢不要伤害，真正自己忍受祷告来解决一切。后来他祷告祷告，感谢神，没有儿子，神就赐给他的一个儿子，赐给我儿子，我就把他终身的献给你。哈拿真是有恩有德，向神有一个感恩的心，有德我答应了我就做到，这是必得尊荣。
真的就是这样，蛮有神的恩典，得到尊荣。也是这一个才德的妇人，她是有才有德，所以后来她得到了什么呀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，就是这个才德的妇人。所以要有才有德，千万不要强暴的男子，得了资财有什么用？强暴就是害人，强暴别人自己得到一点的好处，这就是拿巴。拿巴不就是这样的人吗？仁慈的人善待自己，残忍的人扰害己身。我们要做仁慈的人，你就能够不是去害人，能够善待自己，就说不要去做坏事。残忍的人呢，扰害己身，最后就是把自己也都扰害了。残忍呢，对人残忍，最后害自己，这就是拿巴。拿巴最后不是害了自己，大吃一顿，最后就死掉，神就叫他死掉。这样的人不会有好的结果。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工价，你怎么经营呢？你追求的是虚浮的东西，最后呢是什么？最后就是得不到真的好的一个结果。经营了半天得到的是虚浮的工价，没有真实的东西。底下呢，撒一种的得实在的果效，最要紧的你要撒一种。一种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撒的是实实在在的种子，你会得到好的果效，而不是虚浮的东西。虚浮的东西没有用，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，这句话是关键的话，告诉我们我们要恒心的为义。不是一阵子，我们常常做点好事或者是行义一阵子都可，但是你要真正做到恒心为义，始终是这样，一直是这样，恒心的来行善，来为义，来遵守主的命令，这样人你就得到了生命，你是在生命的路上真正能够得到。追求邪恶的必致灭亡，这样的人一定灭亡，因为他根本不追求嘛，追求了半天追求的是邪恶。像扫罗一直就是害大卫害大卫，你得到什么好处啊？你害人就是害自己，心中乖僻的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这也是扫罗，这都可以代表扫罗心中乖僻啊，一天老想害人，怒视大卫，恨大卫，就是因为嫉妒，这是神憎恶。你行乖僻，结果神憎恶你，行事完全的为他所喜悦。行事完全呢，就是说我们都不完全，但是我们要追求完全，要行事完全，让我们能够达到这个地步，那么就是神喜悦。这就是大卫啊，大卫就是一直在追求。恶人虽然联手，必不免受罚。联手是什么意思？跟这大关系啊，搭在一起啊。哎呀，西夫人很好很好，你们来帮着我来了，你们看好了，大卫在哪里来告诉我。这人结果呢也一样受罚，得不到好处。一人的后裔必得拯救，要你做一人的后裔，就是你这个子孙都蒙恩。你做义人呢，自己蒙恩，带领子孙后代都一同在神面前蒙恩。底下一句，妇女美貌而无见识，所以不要单纯美貌，单纯美貌没有用，你没有见识，知识见识很重要。在这哥罗西书特别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要明白神的旨意，神的计划，各方面要有见识，这个很要紧。但是你只有美貌而无见识，
就好像把这个金环戴在猪鼻上，你说丑不丑？太丑了，这个是一种丑陋的光景。也可以这么说，我们看箴言第三十一章三十节告诉我们，这里说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。你打扮了半天，你追求了半天，追求的是外面的艳丽和外面的美容。最要紧的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这称赞。你敬畏神，这神给你装饰，这是属灵的装饰。敬畏耶和华必要得这称赞。所以你没有敬畏神，你就是漂亮打扮都是虚浮的。就好比拿金环，金环很漂亮啊，戴在哪里？戴在猪鼻子上，你说可怕不可怕？是不是还不如不戴呢？所以我们要追求什么？追求敬畏神。敬畏神的妇女必得称赞。一个敬畏的姊妹，她有装饰，这个装饰是属灵的装饰，这个是真的美。不然的话，你这个就是虚假，就虚假，得不到美，反倒丑得不得了。不要这样。底下，一人的心愿尽得好处。这个心愿是什么？我想最好的心愿就是大卫。大卫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三章二十二节，神说：“我寻得了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。他的心愿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他是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。他每件事情他都要遵行神的旨意，所以圣经上把它写下来，甚至在新约里，在使徒行传都记载这件事。什么事？那就是说神找到了这么一个人，凡事遵行神的旨意，这就是合神心意的人，这是他的心愿。他的心愿是尽得好处，他不是得自己的好处，得到了神，讨神喜欢，让神能够满意，这个心愿是最好了，遵行神的旨意。恶人的指望呢，自甘愤怒，最后就遭到神的愤怒。你这个指望是什么？指望着自己怎么发财，自己怎么得名，自己怎么得利，你这些都没有用。这个斗罗门也不错，但是后来不好，为什么？就是他追求了半天，追求都是外面的，智慧、聪明、谋略能力什么都有，但是呢，他没有真正的敬畏神，体会神的心，最后就是人家看他好，就是他好，列国的人都来听他讲道，这个是了不起了，但是他最后犯罪得罪神，所以这个指望最后也是遭到神的愤怒，没有真的好。有失散的却更增添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失散就是很大方，就是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呢，好失散的更多更增添。你越爱主，你越肯更多的奉献，那神就更加给你，给你更增添。吝啬过度的反致穷乏。吝啬什么意思？小气抠门，不给神，反倒怎么样？反倒缺乏。哪怕就是这样，哪怕给谁呀？连大卫这么样的帮助他，大卫和这跟随的人在他旁边常常帮助他，他都不给一毛不拔，反倒贫穷了。好失散的却更增添。你说谁？我想保罗特别的夸奖这个马其顿的教会。马其顿的教会是什么？在极贫穷的时候仍然显出乐捐的厚恩。他不是很有钱，他极力的愿意在什么呀，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，而且是过了力量，这个是太宝贝了。神也没让他穷，是不是？反倒更加增添。吝啬过度的一定不好，好施舍的必致丰裕。这几句话都是这意思，滋润人的必得滋润。你越给人，你越丰富，你越蒙恩。这个就是保罗夸奖的，也对呀，是不是？让大家学什么？学习马其顿的榜样，是不是？在极穷的时候都显出乐恩来，在患难中他都有满足的喜乐。你说多么不容易，他是在苦难中他都有满足的喜乐。囤粮不卖的，民罪咒诅他，这样人当然不好，是不是？囤粮啊，粮食有的是，就是不卖。这就是谁呀？这就是哪怕，哪怕就是这个坏的一个典型，一切都为自己，吃啊吃啊，大吃一顿，最后就死掉。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，你越给你越多，人就为他祝福，神也赐福给他， 情愿出卖。有的人就是像奸商啊，就是特别在缺乏的时候他不卖，他不出卖，他就为了赚钱，这个是不好。所以说你情愿出卖，人都为你祝福，神赐福。恳切求善的就是求得了恩惠，你追求良善，良善就是各种美事各种好事，你愿意这样去追求，去恳切的求善，不但求善，而且是恳切的求善。所以这句话就作为这一段里的一个重要的一句话，也对呀、啊，就是恳切的求善，恒心的为义，这样的人一定蒙恩。结果就求得了恩惠，越求啊越多，恩典就越多了。不但行善，而且是恳切的求善。底下唯独求恶的，恶必领导他生。这是谁呀、啊？我说就是约雅。啊，约雅就是求来求求个什么呀？害人，害了一个又害一个，元帅都杀掉，求了半天，最后自己也丧命，白头啊被杀，不能够蒙恩，依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。这是什么人？罗德，罗德就是这样，财物越来越多，最后你看看这么惨不惨？最后跌倒啊，犯罪，跟女儿去犯罪，有什么出息？他也发财呀、啊，争夺呀、啊，了不起啊！以后亚伯拉罕跟他分开，所以罗德最后没有好的结果。一人必发旺如青叶，这是很好啊，是吧？我们要做一人，发旺啊！你说你怎么发旺？你越爱主才发旺，你火热，你爱主，像青叶一样，永远是青的，是常青的，是蒙恩的，是得滋润的，这样的发旺。这就是大卫啊，大卫就是这样，扰害几家的必承受清风，扰害几家，你说怎么着？最后就是连自己的家都乱七八糟了，只能够承受清风。雅干就是这样，雅干也是贪心呐、啊，最后就因为雅干的缘故，整个的打败仗都不能够向前走，就为什么？最后就是承受是清风啊，什么也得不到，把自己的家也害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承认呢，是不是？他不是说我马上承认，他想什么呀？蒙混过关，反正我在里头，你们也查不到，哪想到查查查查出来了？你不承认也得承认了，最后得到什么？好像承受清风一样，什么也得不到，最后就是受到咒诅。为什么把他打死了？因为他不承认呢，这就是扰害己家的一个结果。愚昧人必做慧心人的仆人。你是个愚昧人，愚昧人也是懒惰的人，慧心的人就是智慧的人，蛮有智慧的人，你只能做仆人，得不到好处。因为什么？你是个愚昧人，懒惰也不努力，结果你得到什么呀？是做慧心的仆人。第30到31就是两种不同的结局，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，所以说这是最好的了。一人呢，你结果子，而且是生命树。生命树什么呀？结果累累，结果不停，一直结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是生命树啊，真是满了枝浆，满了果子。这就是两种不同的生命，一种是什么呀？不能够结果子，只能成为一个慧心的一个仆人，什么也做不到。一种呢是结果子累累。底下呢还有一节，有智慧的必能得人。什么人呢？我说约瑟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后来做了宰相了，你想他得到了多少人呢？你说是不是？雅各的全家都来了，哥哥们的都来了，本来哥哥们对他是这么样的观点，后来他都得到了，一个个都得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约瑟谦卑，约瑟肯悔改，约瑟呢真正的帮助了兄弟们，一个一个的离恶行善，所以这是有智慧。有智慧人那个多得人，智慧哪里来？智慧是谦卑而来，自己谦卑，而且去帮助别人，一个一个都帮助他们。所以后来他得到了雅各的全家，所以雅各全家都在约瑟的眼前，以后呢能够在法老的那里能够度过了荒年，以后雅各全家在埃及能够发达起来，这都是约瑟行善的结果。有智慧的必能够得人，所以你要有智慧，你能够得人。 今天我们也要多多得人，结果子多多得人，得灵魂也是得人，有智慧就是你得到了神的那个智慧，你明白神的那个道，你听神的话，你遵行神的旨意，一定会得人，多多的得人。下面一句呢，就是告诉我们，看哪，义人在世尚且受报，何况恶人和罪人呢？这两句话是一句话，是做什么呢？是告诉我们，义人在世的时候，就是说是蒙恩的人，你犯了罪尚且受报，不然的话，世界上的这些人，恶人和罪人往哪里搁呀？他一定会看你，怎么你们犯罪可以随便，可以马马虎虎不受罚，所以义人尚且受罚，何况恶人和罪人呢？恶人罪人当然他们的罚是将来硫磺火湖里的罚，一定要受罚，你犯什么罪，你受到什么样的惩罚，那都是按着你的罪，那你受到了报应。义人呢，这是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义人在世的时候你犯了罪一定受罚，表示神是公义的。大卫就是这样，大卫没少受罚，四倍的报应在他身上。你看他整个四个儿子死掉，包括那个跟88所生的孩子，四个人死掉，这就是神四倍的报应，因为他是神的仆人，神更要公义来对待他，所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，更要受罚，一定要受罚，这说明神是公义的，神不能够随随便便。这就是今天的这个是十一章，就是让我们真正的要恒心的为义，要恳切的求善，让我们真正除掉一切的恶，那么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蒙恩，就到此。